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是旧约第九十页，出埃及记是双行本旧约第九十页，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由第八节至到第十五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那时亚玛力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争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第十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争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第十二节，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传言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兴起的意思。将以下时间恭敬地交给杨牧师。
各位早晨，我记得三年前我哋同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去做一个疯狂之旅行。咩叫做疯狂之旅行呢？就将中国几个大名山呢一口气跑完佢。咁以我嘅年龄嚟讲呢，有啲咁多不自量，但係神仍都是给我们平安的，而且很顺利的完成了黄山、峨眉山、黄龙、九寨沟、张家界这么多高山 的爬行。记得去到黄山的时候，领队的弟兄呢就每人发一支拐杖。我觉得有点这么多有啲咁多困難，就話我都唔係幾適合用拐杖嘅人。咁點解每個人都俾一支拐杖呢？見到嗰支拐杖亦都幾得意，幾好玩。咁咪勉為其難呢，攞咗嗰支拐杖上山。果然發現上高山嘅時候，有支拐杖在手呢，係相當相當順利、相當好用嘅一個工具。因此我对象的睇法呢有新的感觉。今日我们刚才读的段圣经呢就是提到摩西的象。不知道你对摩西的象有多少的认识，你有没有了解到那支象未必是好看的一支象，但是非常好用的象。不但是好用呢，亦都经过历史里面跟他旅行过，俾佢使用过嘅一支杖。而我哋今日照我所睇，我观察我哋当中冇人带一支杖，一支拐杖嚟教会度。但係我哋需要用杖，我有用杖，我哋需要用杖，而且係我们的杖。我希望大家稍微注意呢一个圣经俾我哋所睇嘅教训。虽然时间来讲已经过了3500年，但是这个故事今日仍然对我们有很重要的灵魂。让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知道你叫我们在你面前不但奉你的名打胜仗，亦都奉你的名接受你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更加教导我们怎样藉着我们所听得见的话语，所看得见的真理，所行得到的道路，能够 在你的面前做出你所要我们所行的 每一步道路。愿你保守这个教会，带领这个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灵的引导之下，不但是行正确正直的道路，亦都行出能够顺服你旨意的生命来。我们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像既然是力的代表，亦都是能力的记号，更加是引领的一个象征。不但如此，神的像是祂安慰和祂带领的工具。因此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我希望不是你第一次读的。如果是你第一次读的话，很可能你有点误会，以为为什么神只是用摩西一支杖来代表他的杖。其实那一支杖不是那一个时候代表神的同在，早在摩西四十年前，神已经使用那一支杖来给他看到他在旷野里面要看到的异象，就是在荆棘里面看到烧不灭的荆棘，使到火在那红红的大火当中烧不灭的荆棘，然后带从他从四十年的旷野生涯里面，神一直用那支杖跟他表示代表他跟他的同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支杖的时候，我们也都想到他怎样在红海举起杖来，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到，而再举杖的时候，那个红海使到埃及人和他军马兵马全部都陷在红海当中。今日有考古学家在红海已经找到一些古时的战车车马的车辘的遗迹在这里。因此像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并不是第一次的出现，那是很清楚的指示，提醒我们神的同在大能的记号，神无微不至的引领的象征，还有神的安慰的工具。所以我们接下来很自然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摩西的像不是叫摩西的像，在这个地方叫做神的像呢？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够注意的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蒙神的拣选差遣信服罪，在神的带领之下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用具甚至他这整个人就成为神发言神做工的一个代表。当这个奉献在神的手中被他拎到的时候，他是分别为圣蒙神使用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人可以成为神人，一个罪人在神的手中蒙洁净得清义的时候成为神的圣徒。这个真理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都可以完成。你不是只是姓陈的姓李的，你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家中，你是变成了神所使用的一位圣人一位圣徒。你所用的工具就是在神的手中变了神的像。不过我们要记住，神要使用的时候必须经过圣洁，要神要呼召，要清楚听到神的呼召，亦都要经过神的锻炼。这个时候的摩西已经从一切都了解，在埃及的大学 读尽了埃国人的埃及人的文科，可以说文科大学他读完，武科埃及人的功夫 他都了解到，但是他灵里面的造就呢，需要经过40年的旷野的训练，从他无所不知变成一无所知，然后神才将他的一无所知变成一切都知的一切各生命。因此他手中那个杖就可以代表神的杖。话到我们今天的教会，讲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不是任何人都有这个体见，不是任何人都蒙神的使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妄称为自己是神的仆人。要看他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有没有听到神的呼召，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他只是读完3年的神学，或者他只是读完了7、8年的神学博士，他就是神的仆人了吗？我估我们都知道，在神的家中不但是要 competency， 他要有合格，不但是有 qualification， character qualification， 他有合格的资格，有同人合作的可能，还要有第三个，他要有很清楚的 chemistry， 他的人格同人相处是真的看得出在神的家中他做得神所差用的人。因此人的杖可以成为神的杖，并不是因为这支杖本身有什么 法术，有什么魔术，乃是因为这支杖蒙神的拣选，蒙神的锻炼，蒙神的挑选，成为一支代表神同在。所以他之杖何时举起，刚才读过的第9节第11节，他们中文就何时得胜，何时那支杖除了下来手攰了，他们就失败。换一个话来讲，这个时候这支杖是代表一支有异象的杖，代表有方向的杖，指出神的同在，指出神的方向。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安排当中，这个教会就过去几年来在这里，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不过是希望能够在异象上看到神向这个教会所指出的路线方向。可以说那支杖已经是在锻炼当中，已经将要被举起了。我不知道你个人的看法是怎样，最近教会的执事们和教牧们用了很多时间将这个异象已经清晰地想清楚，在行文上已经就来可以放在大家手中，可以说是一支神所使用的杖。但是这支杖不是只是摩西一个人举得起来，当然他有一个人可以举起，但是能不能够举起超过15分钟呢？好可能15分钟在那里猛咁举起呢，是好单调好辛苦，那支好轻的杖变成好重。所以需要什么呢？第二种的同工，第二种的领袖是跟他一起来举起这支杖。是哪个两这两个是哪个人呢？一个是他比他大3岁的大佬阿伦，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胡什么呀？胡尔。 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谁是狐疑。有解经家说狐疑原来就是美利暗，即是摩西的姐姐的先生。我不知道你查经的结果是如何，如果这个是你接受的，他将两个跟他很有关系的人跟他一起上去，一起举起这个像。因此那个像有些教会呢就用解释说这个是祈祷，但是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解释应当是他们的目标，是他们的意象，是他们的方向。这个像不是只是讲祈祷而已，当然需要祈祷，没有祈祷怎会有像的使用呢？没有祈祷怎样会能够打胜仗呢？没有祈祷怎样能够同心合意呢？祈祷是很重要，但是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解释应当是他们前面所走的方向，他们的路线，他们的意象。那很可能你看到神使用的工人，无论是第一个举起摩西的像的摩西，或者是帮助摩西举起阿伦的像的阿伦，或者是帮手举起阿伦的像的户尔，都是有相当资格的同人工人。他们都要接受生命里面的训练，他们要经过旷野的路程，他们不但有知识上的成就，亦都要有苦难当中得到的锻炼。他们不但有头脑的认知，更加要有心灵里面的心智。好，各位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就是为什么今日北美教会这么多的神学生，每一年都有成超百个神学生毕业于神学二十几个神学院，但是教会到处仲是工人荒，到处仲是没有领袖的出现，就因为在这个非常舒服非常富裕的国家里面，要叫他们经过旷野的锻炼不是简单。为什么不是简单呢？原来旷野的孤单的生命里面，不是在孤单里面看见自己的古怪，而是在孤单的生命里面学习怎样信服神的带领，听到神的呼召，看到神不灭之火，在生命里面不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在这孤单。应该在现在讲40年前的侍奉呢，开始的时候实在是觉得非常之孤单。我曾经在一个晚黑打个电话给教会一位长老，告诉他我需要辞职，因为跟我同工的在香港的一位老牧师要跟我同工，他的行为使我觉得非常之痛苦。结果这位老长老呢非常之有爱心，他说我跟你一起去喝咖啡啦。去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你要记住啊，今日喝咖啡已经跟以前不同了。换一句话来说，在过去呢，你喝咖啡你要去炒咖啡，炒到个香了，然后去搅咖啡，搅碎了，然后呢就放在一个壶里，搵啲滚水冲落去，等佢再冲，冲咗再冲，冲完呢就要掉咗啲咖啡渣，咁你啲咖啡呢又香又浓，仲要将嗰啲炼奶冲咗落去，然后先至好饮。但在嗰个时代，以呢啲咁嘅办法已经过时了。他说你要知道，有些时候有一些工作 有一啲老式嘅观念系过时嘅，唔好时时在旧嘅方式里边睇唔到神，经验唔到神嘅同在，睇唔到神嘅差遣，听唔到神嘅声音。佢你听，你知唔知有啲嘢系叫做三合一嘅咖啡啊？我话唔知啊。佢拎一包出嚟，嗱呢一包呢就唔需要咁麻烦，你可以一下就冲到可以饮嘅咖啡。换一句话嚟讲，在信服呢一个功课上，我哋要经验到神嘅同在，了解到神嘅心意，能够睇到神嘅异象嘅时候，就系能够同心合意举杖的人。点解摩西会拣选西乃山？阿伦有冇向佢挑战？点解唔去嗰边去个锡安山？点解唔去嗰个边去边去领去揾到另外一个山？点解要喺呢个山？如果佢咁问嘅时候，我估佢话你自己举啦，我唔想去。或者会议会向摩西提醒佢话：喂，你呢支杖又老又曲。又冇唔值得嚟，应该换一支新式嘅，换一支用铝做嘅。我知道嘅 ，Yankee 最近喺度讨论系咪应当换佢哋嗰啲木棍打 baseball 咧，换一支钢嘅，嗰啲铝嘅。后来有科学家话唔好啊，铝嘅会伤身体噶，而家先至停止用铝嘅。如果会议话我哋应该用铝嘅像，唔好用木嘅呢，咁都几麻烦下㗎噃。我哋要注意嘅唔系到底我哋有冇新式嘅架构，那系諗下我哋有冇神嘅心意。我哋唔系諗到一个人嘅口才有几好。好显然嘅，神差遣阿伦嚟帮摩西，就是因为摩西佢唔识讲嘢，佢出口系需要阿伦嚟帮佢做出口，帮佢讲嘢。做领袖嘅讲嘢有黐嘅话，呢个唔系神所使用一个有用嘅工人应当有嘅表现。你讲嘢会愣愣咳咳嘅话。神就使用摩西，神就冇使用阿伦，但系叫阿伦做佢嘅出口。哇！我估有时阿伦都系自己辛苦下，要信服佢细佬摩西。各位弟兄姊妹，就系咁嘅奇怪，神好需要嘅工人咧，不但系有生命里边最好嘅学问嘅造就，不但在体格上面有最好的训练，亦都要佢了解地上的文化，才知道天国的呼召是什么。不但是有神仆人的品格，亦都要有神仆人里面的内涵的充实，更加要有圣灵的充满。换一句话来说，什么叫做神的像？神的像既然是目标，我哋就话神的像就系我哋大家一同使用嘅共同的目标。我哋知道啊，我带咗一个或者我第二个机会俾大家睇。我哋最近咧去广西，再翻去啊河池市，睇到以前嗰啲小朋友咧。一年之后他们已经长大很多了，不但很多，而且呢他们能够在一个不允许报道传福音 的国家的制度之下，我们的同工教导他们全体差不多100个小老哥一起唱奇异的恩典三节背晒佢，我应当俾大家可以睇嗰个，因为嗰个系一位 A B C 嘅姊妹同我哋一齐去嘅时候， 他好受感动，他用一个先他的手的碟片机相机影咗落嚟，将整首诗影出嚟。当然唔系最好嘅效果，但系系最好嘅见证，非常美好嘅见证。见证在一个极权嘅国家里边，神亦都藉着佢嘅仆人教导细佬哥能够唱出奇异的恩典。当然，如果你要认真讲起身上嚟，我哋嘅童工有生命的危险，但系事实上。他们只要叫他们背一些圣经的名言，中国古代的名言，西国的名言，包括圣经的话语，这个就是智慧。所以神的杖在他们的手中，是要传福音的话，虽然不准传福音，他们仍然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将福音传出来。因此神的杖是一种共同的目标，我哋要一齐举起，咁系唔系完呢？系咪完咗呢？举起就算数呢？唔系，可能你都注意到，在呢一段圣经里边，一开始嘅时候，第三种嘅同工，第三种嘅领袖已经出现了，唔系到最后先出现嘅。一早就出现第三种同工是什么呢？就是執行任务的同工，執行任务的领袖。在神的家里面很需要第三种同工，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约书亚執行去攻击、去前进、去转、去跟社区接触、去跟这个恶势力接触的话，你就举咯，你其他嘅同工可以举起神嘅杖，但如果冇人去接執行呢个任务嘅话，仍然神嘅家冇工作，做唔出神嘅工作出嚟。你睇到啦嘛，三合一嘅领袖，唔系净系一种，唔系净系一类，又唔系净系一层嘅同工。而是三种的同工、三类的同工、三层的同工一起造成神的事工。我盼望粤语部的弟兄姊妹看到，一同举起就等于创世纪第一章神、第二章神创造了夏娃去帮助亚当的时候，那个帮助，那个帮助，其实照我太太的解释呢，是更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做得最好，但又要听话，要做出好好的成果，但是呢又要顺服。今天华人教会之所以缺乏很多好好的见证，就是因为我们太多自命为第一类、第二类的领袖，而缺乏第三类肯听话信服的弟兄姊妹。如果教会里面很多都是第一层、第二层的同工，而缺乏第三种執行的同工，很可能我们就用自己的办法，另外去削一支拐杖，另外去的另外一山头又举一支拐杖，去那里又去做自己唱自己的歌仔，去那里弹自己的钢琴。因此华人教会在这个不肯顺服的风气里面，成为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无论是谁人从神的口中、从神的手中拿到这个杖的任务的时候，我们要有執行同工来顺服做上，因为第十节话他们一起都上了山。约书亚是一个后生、年轻有为，又有聪明、智慧，又精于攻击，但是他一同举起神的杖，是他的一同 是執行的一同。他不是胡尔，他不是阿伦，他是约书亚。如果约书亚他说告诉摩西听，摩西摩西，我跟你换个位置啊，你都几厉害，你都有埃及人的武功，你不如来带领以色列人去前面打仗啦。咁摩西如果不自量，佢又话好啊好啊，我托咗几十年嘅武功，而家嚟做带领唔错啊。你有冇諗到我想諗到㗎。我就諗到呢，当摩西骑上嗰隻白马向前冲锋嘅时候，嚟啊嚟啊，我就去打。一见到阿玛力人，佢就掹咗佢隻宝剑出嚟要杀㗎嘛。你睇到有乜事情就发生嘛。当佢将嗰隻剑掹出嚟嘅时候，嚓一声，唔係嗰支剑到嘅个声音，係佢个骨隻骨隻就甩咗喇。佢唔係嗰皮呀。佢再打呢个短兵相接嘅呢一个战场上，佢唔係嗰皮。而约书亚有冇可能攞到呢个摩西嘅杖喺度举起呢？约书亚有冇嗰四十年嘅旷野经验呢？有冇顺服米甸人嘅习惯，听岳父话嘅嗰个顺服呢？有冇喺旷野度睇到神嘅异象嘅嗰个经历呢？冇，佢又点能够举起嗰个杖呢？因此弟兄姊妹，在神嘅家里面，我哋要顺服神嘅安排，我哋嘅领袖嘅地位，至少呢三种嘅领袖，佢哋嘅身份、佢哋嘅责任、佢哋所举行嘅施行嘅工作，唔系相同嘅。因此，原主保守，我可以睇到美德教会在中 Jersey 甚至全个 Jersey。所可以发生的影响，特别透过粤语部能够产生对这个无神的国家，现在几乎可以说以前是以神的话语立国的国家所需要的挑战，是你们，我们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做约书亚的工作，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做阿伦他们的工作，去协助一同举起这个杖。因此我们很需要一些有信服又不是自作聪明，而是看到神的国度的异象的弟兄姊妹，绝对不是他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讲你的我做我的那种的领袖。尤其是这个这么多新移民来的地方，我们所做能够做的工作做得完，因此我们要收集大家的心意，大家 的时间，我们才能够集中力量来向撒旦开战，能够得胜，能够将这个神的家不是只是讲主日崇拜充满人那么够了，而是能够产生生命的火花，在我们老人的关怀，在少年的带领，在主内的同工，我们绝对不是单单一个粤语崇拜的存在。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对整个社区，我们的领导的阶层所产生的力量，我亦都盼望我们看到我们面临一个改变的社会，是绝对不容许我们再行回去古老十八代的教会的行政。举个例来讲，我们做移民的多少有移民的心态，有一些呢最弊呢，仲有淨係有难民嘅心态。 咩叫做移民嘅心态？咩叫难民嘅心态呢？就系我哋嚟呢个国家就要进入迦南地啦嘛。我哋入到呢个流奶与蜜之地就要享受啦嘛。我哋就有要赚钱啦嘛。我哋要维持生活啦嘛。不错，我哋系要做呢啲，但系更重要嘅，我哋嘅使命系乜嘢？我哋嘅使命系乜嘢？我哋使命绝对唔系入到旷野当旷野做迦南地，我哋嘅使命系从旷野要进入到迦南地，要高举神，享受神，将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嘅呼召，你不但系领受好多嘅恩典，你都要不但系得福，你亦都要分享神俾你嘅福气。呢个就系犹太人嘅问题，因为佢哋从来唔考虑点样分享神在佢哋当地所产生嘅福气。我如果盼望我哋唔系新的犹太人，各位弟兄姊妹，神嘅国度要透过你哋成为一个重要嘅一个新嘅挑战。虽然我知道我哋前面有数不尽嘅任务要完成，有赚不完嘅钱要去赚，有飞不完嘅飞机场要去飞停，有研究不完嘅医学上嘅新发现，有发明不完嘅新导体。但是更加重要的，我们有没有讲不完的福音？有没有带不完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要看到的是生命的价值。我们要继续在宣道联会里面给我们的挑战，我们要投身在有意义有永恒价值的事工，我们要一同举起神的杖。我哋唔要做浪费时间，做嗰啲无所谓嘅工作。因此结束嘅时候，我希望大家考虑呢四点。第一点咧就系神嘅像高过任何一个人，连摩西在内都系在神嘅像嘅下边。所以当我哋接到教牧同执事们所定出嚟嘅意象嘅时候，希望弟兄姊妹冇人超乎嗰个意象，其实亦都冇人可能超乎嗰个意象。第二，举起神嘅像需要团队，因此我哋要彼此尊重，我哋唔轻易睇低任何一个人。我啱在香港翻嚟，我发现香港人咧，在睇低人呢件事上系有特别嘅技巧。我希望我哋唔好睇轻任何一个人。第三，在讲到神像嘅时候，我哋要记住，我哋要多求上帝俾我哋有圣灵嘅同在。做乜嘢呢？将人与事要配合起身上嚟。有一啲人係適宜做呢件事嘅，佢就应当专门喺呢件事上努力。有一啲人唔適宜做呢件事嘅时候，佢可以要求在另外一件事上侍奉。人同事要好好地配合。最后，我哋要唔好忘记神的像，就係神俾我哋睇到嘅目标，共同嘅目标。好容易忘记，好容易在努力嘅里边，我哋忘记咗我哋喺度做乜嘢。因此要不但不断嘅彼此提醒，我哋要提醒，要伏在神嘅俾我哋嘅共同目标之下，努力向前行。愿主保守。虽然我唔知道神俾我喺大家当中有几多机会，但我相信我会睇到呢个教会嘅复兴。愿主保守我哋，低头祈祷。主，我哋感谢你 你叫我们使用人的杖的时候，能够看到神的工作，因为你的工作远超乎我们每一个人所想所求。愿你帮助 让我们彼此同工的时候，不但彼此了解，不但彼此相助，更加彼此扶持、安慰、保守。因为撒旦一定再来攻击，愿你叫我们不要偏离你的左右，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喜乐。奉主名祈祷，阿们。